Sound On。
最好的时光不是没有伤害，而是穿越了伤害。最好的时光不是没有痛苦，而是理解了痛苦。最好的时光不是总是幸福，而是珍视了幸福。最好的时光不是总是明亮，而是记忆了明亮。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就在我们呼吸着的此时此刻。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来宾，他其实来过节目很多次了，然后这一次他出版的新书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就寄来了。其实我一直以为上次他来距离这一次的时间也没有很久，但是我看了一下电脑的档案，天哪，竟然已经是四年多前的事情了。我发现这是岁月推人的时间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快，然后我记忆好像也越来越不可靠了。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觉得一如既往，他写的文字就是有他一种独特的味道。他的文字很喜欢四个字四个字的这种叠字，所以你只要读到他文字就觉得这就是他的文字。我其实不太知道要怎么介绍他，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所以我想要先跟大家念一下这封信。我说，读着你的文字，我有一种羡慕的感觉，羡慕你的字里行间总是可以千变万化，羡慕你总是有用不完的词汇堆叠起来，却又不会显得过于娇柔造作。羡慕你是一个女孩，集万千宠爱，身边还有好多好多可爱的女孩。但阅读当中最宝贵的体验，大概就是看到一些不经意的安排，而且这些不经意的安排就像小可爱一样。例如说，有一段是孩子生了，财源跟着滚滚来，好像有种平凡可是又充满诗意的感觉。似乎光是念着，金币就会从山坡上面静静的跟着滑下来一样。读到你听演唱会，在台中各地吃美食，也赞叹你的感官。回头想想自己的五感，如果能给你的千分之一好就可以了。我想到自己前阵子也才去吃过无菜单料理，但从第一道吃到最后一道，总觉得索然无味，还剩下一大半。你写去听安普的演唱会，我也跟朋友一起去，可是我那时候一直以为离场的那种宁静对我来说是一种日常。直到最近我老板去听了五月天的演唱会告诉我，他说安静的离场根本就是一种异常。我好像不太能够真的细细品味生活当中的种种滋味，所以一边读的时候一边会觉得真好真好真好，你可以用你的味蕾和耳瓜来享受这个世界，真好。看到你写工作，尤其是写失败，觉得很有意思。我最近在研究一件事情，叫做选择困难症候群，尤其在现在的过曝时代。过曝时代是一本书，是品浩心理师写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列出来的选项太多，好像选错一个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在许多不同的个案跟读者身上都看到类似的困境，但不论我翻来覆去找各种心理学疗法跟研究，都找不到适合的解答，大概都出不了那种什么冥想啊、静坐啊、写什么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找心理师聊聊，差不多就那些。可是我在这里找到一个好像还不错的答案，就是如果担心自己不会成功，不如就去接受一个史诗级的失败吧。在你的书里面用一个 epic fail 这个词，这个失败是气势磅礴、欢声雷动、片尾还有彩蛋的那一种。读到生活，其实连同我自己上一本出书的时候，我都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写散文，为什么要读别人写的散文，没有什么故事性，又像碎片一样，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过看了你的文字之后，突然好像懂了一点。之前学人类图，人类图里面都说，如果你有哪个能量中心空白，你就是靠近那个能量中心有定义的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借一点点能量过来。我想或许读散文就是这样的，意识到自己有某些地方空白，然后透过阅读 把你的日子跟我的日子搅和起来，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饱满。这是我读完他的书之后我写下的一段感想。那我想问问今天的来宾蔡晨，你听完我念了你的信有什么想法？
感谢海苔熊，然后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我是 Audrey， 然后我应该是两年前有来上过节目啦，那个四十瑜伽的时候，对对对，大概两年前，然后很感谢可以再来海苔熊节目，很感谢海苔熊对于这本书花的各种心思。然后在讲我的感动之前，我有一个要澄清的地方，因为刚刚海苔熊讲说那个就是不经意安排小可爱，孩子生了才愿跟着滚滚来。各位，我还没有生小孩，我只是在思考身边所有生了小孩的朋友们，他们给我的体悟。好，我澄清完。我自己看的时候是，我觉得因为跟海苔熊认识很久，我跟海苔熊应该认识将近十年了。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好像在每个时期之中，透过这样子的交流，都可以达到一种彼此陪伴的效果。所以我想用这样子的经验来回应海苔熊说，我们为什么要写散文。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写散文，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想要记录下我们生活中觉得很感动的那些事件。对我来说，至少我的定义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还没有写出散文之前，我们其实没有这么确定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好像我写下来之后它因此成型了。然后我很喜欢你最后一段的描述说，透过阅读把你的日子跟我的日子搅和起来，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饱满。我觉得那就很像在制作一颗蛋的一个过程。
制作一颗蛋，
对。所以我觉得蛮感谢的，然后谢谢海苔熊有这样的看见。
那我在读你的文字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你到底为什么可以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好像很精彩的样子啊？我都觉得我每天的日子都好无聊哦。
刚海苔熊周末的时候跟我讲这件事，我就说你的日子很精彩啊。就是我后来很认真想了你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的心目中常常感觉是这样，通常大家会觉得幸跟不幸是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对吗？或是光谱的两端。可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感觉得到幸福跟感觉不到幸福。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论是从你一开始说的理想生活还在半路，或者是四十余家，到你这本《太阳蛋正面朝上》，其实你的理想生活根本就没有在半路，你的理想生活一直在路上。但是我永远都在远方。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挫折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
我觉得每个人经验不同，我可以给的想法可能也很有限。只是我确实在我人生之中，因为大家看我的书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每天都很快乐的人。然后或者是觉得我每天都活得很幸福，或者是觉得说我好像常常可以感觉到这样的幸福感。但老实说，我人生也有感觉不到幸福感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时期，也是有我觉得很黑暗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书里面有一章有写到这样黑暗的时期，就是大概两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是怎么样都觉得很难感觉到自己是快乐起来的。那我觉得反而在那样的时间点里头，要很专注很专注的回到自己身上去想，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花多一点力气去陪伴自己，至少那是我在那个时间点做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啊？
那时候的我遇到了一些职场上发展的挫折，对。然后我就内心感觉到自己是非常失败的。然后那样的失败会让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从那样感觉自己失败的轮回里面离开，对。所以对我来说，那段时期应该是我可能摊开这三四年，我自己感觉我整个内心尺度比较黑暗的一段时期。
什么叫做没有办法从感觉自己是很黑暗的那一个失败里面离开？
我觉得如果用比喻的话来看，就是你会觉得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好像就是都有一个乌云罩在那边的这样的感受。然后我想跟大家讲，我不是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可是我觉得我算是一直相信我一定有机会从那样的感受里面离开，所以我花很多力气是去想我现在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要去经历的。然后我那时候 的一个感觉，之所以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很失败，我的一个对于自己的发展的复盘，就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在更前一段时间里面，我在职场发展的速度可能很快，然后有一些基础功我是没有补到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会去定义说，好，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很失败，其实对我而言，我的学习跟我的重点其实是我要拿那段时间很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从头去补其实我没有补到的东西。所以那段时间对我而言，虽然它还是黑暗的，但它有一个意义存在。然后我后来确实在那段时间之后，我又感觉到无论是在职场发展啊、能力累积等等，又感觉自己来到下一个阶段。然后所以因此我觉得我会非常非常相信一件事情，我觉得失败可以交给一个人的事情是比成功更多的。我觉得这大概是我整个的逻辑，就是说我觉得黑暗时期一定有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功课。
你刚刚讲这个就是当一个人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会走两种路线，大部分的人都会两条都走，那有的人会特别走其中一条多一点，有的人会走其中一条少一点，这样一个叫做 self-criticism 就是自我批评，一个叫 self-reflection 就是自我反省。那研究发现走 criticism 这条就会过得越差，然后做反省这条就会过得越来越好，他就会想到有什么可以再做，就像你会想到以前有哪些基础没有打稳。但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当你在那个好黑暗的将近两年这么长时间里面，你是怎么有办法就是让自己还可以去想到说，好哦，那我这两年之前可能跑得太快了，然后基础没打稳，不可能吧，你每天都已经痛苦的要死啦。
因为我很想，我觉得我的逻辑是我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来到这里。我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其实我前面也非常顺利啊，但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挑战出现？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帮我很多啦，我就是很定期在练习瑜伽这件事，我觉得确实对我是很有帮助的。然后，那时候瑜伽老师就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经验到的事情，我们有经验到的所有事情，其实有可能是我们的生命求来的。然后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内心很困惑，想说我没有要求来一段黑暗呢，我没有要求来一段失败经验呢。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是一个信念跟价值很优先的人，我就是内心虽然不能理解，但是我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我可能在各种时期我都去想到底这个经验要为我带来的学习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老实说我不见得找的一定是对的，但我觉得人都需要一个方法说服自己待在这个黑暗里头到底是要看见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会用的方法，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在生命发展中都没有黑暗。
那你那时候具体做了什么？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嘛，你总不可能每天都想说，好哦，我就先一边做瑜伽，然后一边想说我两年前到底做了什么呢，没做什么呢，所以我现在要怎样呢？你那时候每一天每一天到底做了什么？
我那时候有几件事情我觉得是如果这个黑暗再来一次我会继续做的。第一个我就是去找了很多朋友聊天，就是我去找了各种不同职涯发展类型的朋友聊天，然后我那时候得到一个很深的安慰是，没有一个我看到现在很光鲜亮丽的人不曾经历过失败，就所有人都曾经历过感觉黑暗的时期。所以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你会相信，当你在黑暗里头的时候，你并不是孤独的，所有人都曾经到过那个地方，而他们可以从他们的经验给你一点建议。所以一个我去找了朋友，然后那让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头。然后第二个是我有可能是我是上升处女座的，我就开始更认真建立一些生活的秩序。比方说我觉得建立生活秩序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会相信在秩序里头比较有机会做创造性的事情，所以可能我就开始更固定把我的运动的时间，然后我一定要每周放下所有事情就好去好好吃饭，那样时间全部都定下来，然后我觉得那样的规律感可以陪伴我在我觉得我自己很焦虑的时候，因为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不管什么事情改变了，什么事情就是很多我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改变，但这件事情我自己可以控制，它一直很稳定的待在那边，就像是你回家的时候家里有一盏灯在等你一样。 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我每周五下班的时候我要陪自己吃一顿饭，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我早上八点起床我一定会去做三十分钟瑜伽，就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很定锚的效果，就是外面有很多风吹草动，但是你可以为自己创造你的生命的秩序。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发展中去找一个你自己相信的信念。对我来讲，我相信的信念就是我之所以在这黑暗里头，一定有那个时期我没有看到，但是我要经历的学习。然后我想用我每一天经历的事情去回答那个学习到底是什么。对，所以这三件事情是我当时两年前大概经历了半年到一年左右，我自己觉得相较我其他生命的阶段我觉得比较黑暗的时期的时候我做的事情。
那你有慢慢慢慢找到答案吗？比方说因为两年很长嘛，你有
没有啦，就是两年前的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哦，两年前的半年。對對對， 那这半年时间你有慢慢慢慢拨云见日吗？就那个乌云变淡了，或是那个乌云开始变不一样了，有这样吗？
我觉得有耶、欸，我觉得有。
所以他不是某一天晚上突然哎、欸、不见了，
不是，我觉得他是慢慢，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乌云就在那边，但是你会有能力看出那个乌云的形状。就是乌云刚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乌云就是一种感受，我们觉得被某个东西压在那边，有一个很沉重的压力在我们头顶，感觉快要下雨，我一直在担心即将要下雨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你跟这乌云共处久了之后，你会可以描绘这乌云的形状，这个乌云为什么会生成，这乌云为什么会在这一天在这段时间抵达到我的头顶，这个乌云是什么样子。然后当你可以理解这个乌云跟这个黑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黑暗对于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没有这么可怕，因为人最害怕的老实说都是未知。
那你从什么时候有一天发现那个乌云长什么样子啊？应该是有一天你就哦我好像知道了这样。
我觉得大概就是过了可能六个月后吧，
然后有一天早上醒来，就你就发现那个形状很清楚，还是
对我就发现，因为这当然都是一个比喻，我就发现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痛苦跟黑暗的源头跟核心到底是什么。
哇！
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让我知道我自己在乎什么。因为那个过程我觉得我刚开始一个人就是遇到乌云的时候，你会花很多力气去想奇怪为什么谁把这乌云送来，为什么谁要欺负我，为什么突然给我一个乌云，你会花很多力气去控诉这个世界或控诉让你感觉到不舒服跟黑暗的人。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刚开始都会一直觉得会不会就是谁的问题，会不会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也会有这个阶段。可是我后来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去理清，就是说你 self reflection 它不是一种自我救责，而是我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可能非常非常非常在乎我在工作发展中我其实是要很有空间的，我有一个很深的追求，而这个追求可能跟我当时遇到的一些情境没办法吻合，而这件事情给了我很大的痛苦。
所以你本来希望有很多的自由发展或自由决定的空间，可那时候没有办法给你很多空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压力，可是问题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情境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给你有这些自由的空间，那不是一样吗？又绕回原点啦。你怎麼
會？不会啊，不会啊，如果我真正知道的事情是我想要有更多的空间，我就可以用这个我真正内心想要的东西去跟对方谈，如果跟对方谈了对方没有办法提供，我也可以改变啊，我可以去一个让我觉得有空间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所有我希望我尽可能表达清楚，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生命中的乌云出现都可以当作成是你理解自己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乌云，每个人去看见乌云跟离开乌云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对我而言我的方法就是如果我可以看见它，我可以理解它，我所有对这个乌云的理解其实最终会变成我对我自己这个人的理解。而之后再有类似的乌云飘过来，对我而言它可能不是乌云了，对我而言我可能可以在第一时间就知道我这样胸口很紧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是因为什么，那我就要把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拿出来跟这个人讨论，如果讨论得了他就会改变，如果讨论不了我也有能力为自己做改变。所以我觉得那个策略刚开始看到 乌云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说我是不是赶快逃离跑开，但是很多时候这种生命乌云它就是会一路尾随你回家的就是如果大家有经验的话，我觉得通常都是这样，你就是睡觉的时候乌云还在你头上，然后随时担心会降雨。对，那我觉得这其实肯定也是我长大到三十岁之后我发展出来的一个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也想借由这机会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你讲的蛮好，就是说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乌云是什么形状，你根本就不知道拿什么来跟其他人讨论，除非你真的知道说你要什么，然后你也才能够讲清楚你在的位置是哪里，你要去哪里，对方也才知道要给你什么东西。
对，
否则你就说、哦、我很混乱啊，然后他也很混乱，然后大家都在那边一起混乱，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嗯嗯，而且我后来就想说，当我觉得自己就头上有一朵乌云的时候，就是我后来就进行了另外一个 self reflection。 我算是很喜欢 self reflection 的人，因为对我来讲 self reflection 就是一个 self understanding。 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我只是 self reflection 是方法跟 action， self understanding 是意愿，就是我因为有想要自我理解的意愿，所以我去做了 self reflection。 我后来就想说，说不定在我觉得自己头上充满乌云的时候， 我的人生可能我自己这个存在有可能有时候也会对他人造成我可能也是别人的乌云。
嗯，
我反而也会看见这件事情，然后也去想会不会跟我同时在这个局里的人他当时头上也有一个乌云，然后那个乌云会不会就是哎、欸，他觉得他跟我的合作很不顺利，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看到整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我也会对于整个情境多了很多同理，大概是这样。但这当然是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两年前，因为两年前的半年到一年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当然我现在来描述它我可以很清楚的描述，但是在那个当下当然可以做的就是经验它，然后尝试去描绘它的形状。
哇，我觉得你好忙哦，你在乌云里面还要做这么多事，然后要组一个乌云俱乐部，这也太累了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发展出来的乌云策略啦，但是大家可以参考。
嗯
嗯，
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太阳蛋正面朝上嘛，然后我记得我刚开始你传那时候你是传 PDF 档给我嘛，然后你就告诉我书名是这个，所以我就噗嗤一声笑出来。我猜应该很多你的朋友们收到这个书名也是一样的想法嘛。但你记得你里面也有写说，那如果正面没有朝上怎么办？
哎、欸，我那写的就是你、欸，
哦，就是我，
就是你本人，好不好？就
是
你本人。
但没有朝上怎么办？
没有朝上就没有朝上啊。其实我觉得生命就像我们刚刚花了很多时间谈乌云嘛，就是我觉得生命中一定会有正面朝上跟没有朝上的时候，可是没有朝上的时候也不会减损太阳蛋的好吃。你知道吗？
没有，我觉得我跟你想法完全不一样。
想说说看。
就是今天 Audrey 来录音之前，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想说，我好久没有吃太阳蛋，那我要煎一颗这样子哈。但是因为早上地震嘛，所以就来不及，嗯、我就去楼下早餐店。我怕我煎到一半要地震，所以就干脆去楼下早餐店买一颗太阳蛋。然后我就请那个早餐店阿姨帮我煎一颗半熟的太阳蛋这样子。结果呢，他送上来之后，他是一个已经看不出形状的蛋
哦， oh.
就是整个已经混在一起了。
Oh.
它就是一个。
那你觉得好吃吗？
我觉得不好吃哦。
啊，你觉得不好吃？
它又不好吃，又不好吃，又不好看，然后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味道。然后我吃的时候，这一颗蛋还要15块，我就觉得我不懂为什么要吃这一颗不好吃的蛋
哦。Oh.
然后，而且我觉得在这个 moment 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个感觉可能差不多，假设一分是心情很差，十分是心情很好，我可能差不多是可能五分之类。可是也有、
哦、在中间，
可是也有人可能会看到这一颗蛋就变成一分，甚至我遇过很多人是、哦、他觉得我早上吃了一颗很糟的蛋，我今天一整天就毁了。
哦，
所以我觉得我有点难想象你说，就算是
哎、欸，那我跟你说，如果说我遇到这情境，我会怎么想？
嗯。
我如果发生同样情形，哎、欸，先跟大家 disclaimer， 我是那种超级爱吃东西的吃货，所以我吃到不好吃的东西，我也是会生气的、
嗯。
所以如果遇到一样海苔熊这个情境，就早上出门原本要自己煎蛋，或者选择去早餐店，然后吃到一颗破掉，我觉得又不好吃，我又花钱的蛋，我就会觉得怎么样呢？我就会觉得说，这是宇宙给我的讯息，叫我明天要自己煎。
啊？
我真的我就会这样觉得。我刚刚在想，发生这件事情在我身上，我如果看到这個，然后想不好吃，我就想，哎，对。那我明天就来自己煎。
哦、oh. ，
对啊， 因为我原本是想要自己煎的啊，我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我想要好吧，我去试看别人煎的，我就会想说好，宇宙在告诉我明天要试着自己煎。而且老实说，我觉得自己煎出来的东西，无论长得好不好看、好不好吃啦，我都会觉得很棒，因为就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啊。
哇、哦！
就是我会这样，我会这样想这件事。然后我觉得，嗯，很多人会说我很乐观，我觉得我不是乐观，我觉得我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我其实常常会把事情想到最糟的情境，但是我选择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它。就是如果要我选的话，我觉得我不是 100% 的乐观主义者，我其实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嗯，然后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怎么想一件事情会影响很多。然后我觉得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人是可以想办法，你说用骗过你的大脑吗？或是你可以想办法去影响你的大脑的思考的。比方说我如果看到这颗蛋，我觉得哦天啊我好衰，然后我就开始想我今天就会很衰。我觉得我就会召唤这样的能量过来，
然后衰的衰神全部都会附到蛋上面来。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我看什么我都会觉得我是衰的，所以我觉得我会尽量练习。我觉得我大概从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在很练习说每，其实老实说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很诚实很坦白的说，它大概就是 50% 的衰 50% 的好。其实所有事情都可以这样看。那我觉得我会选择去放大跟看到的事情是它 50% 好的地方，因为我相信只要我这样想，其实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人，他最终就会变成幸运的人。我觉得我是很相信这件事情的。
那也要你的脑袋的设定是可以让你习惯性的去相信你是幸运的人才行。如果你就是习惯性的悲观主义者的话，就很容易去到。
所以我觉得要练习，所以我才觉得可以用刚刚那个情境讲一下，如果是同样那个情境，我会怎么想，然后我会怎么告诉自己。因为老实说，我们怎么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断在告诉自己的话。对。如果我真的想了，哦，我好怎么样？其实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发展。那我当然是希望我生活中充满爱啊，所以我常常，其实很多人会说，哇，克莱曾，你很擅长在一些很小的事情里面找到让你觉得很幸福的地方。比方说举个例，我昨天回台大后门去吃青睐，海苔兄也是台大，所以你可以知道青睐对于台大毕业生的那个代表性地位，就是它是很家常的便当，但是你走进去的时候，老板娘会很充满朝气跟你打招呼说，哦，来买便当了，毕业这么久还回来。
对对对 对。
然后我当下心情真的觉得很幸福。然后吃完青睐的便当，而且要双拼之后再去买春山茶水铺。我就觉得说我当年真的很快乐。然后我觉得那个快乐是我觉得很难表达，就是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还跟了就是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朋友碰面，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已经集到我的快乐三部曲。然后老实说这件事情很困难吗？不会，它很简单，就是我集到这快乐三部曲，有好吃的东西，有好喝的饮料，我见到我想要见的好朋友，我觉得它就已经构成我当天很重要的快乐了。所以我其实不会觉得一定是我的幸福比别人多，不是，我觉得我是很珍惜我所有生命中感觉到幸福的时候。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你这个人过得特别幸福啊，我觉得你幸福的油门比较松。
哦，对啊，对，
你好像随便踩就可以，因为前进。
对，我就觉得，其实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当下觉得蛮快乐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可以跟你一样，那个 sensory 可以开到这么大，然后好小事情都会觉得幸福的感觉，好好哦，我也好想要可以拥有这样的人生哦。就是好像很难可以拥有这样的机会。我前几天在那个Twitter上面有跟大家分享说 B.F. Skinner 就是那个行为科学家就讲了一句话，说人类的行为不是由行为结果而决定的，而是由你想象的行为结果而决定的。你先以为这件行为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你就会决定要做或不要做这个行为。那也就是你刚刚说的嘛，吸引力法则，你先觉得说这会好或者会不好。那你看哦，我跟你的这个脑袋路线完全就不一样。我如果是今天吃到一颗非常难吃的太阳蛋，而且是早餐先煎的，那我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光是躺在床上自我内耗就花很长的时间。那我在内耗什么呢？我就在内耗说，我要不要下去
买太阳蛋。那我如果下去的话呢，他一定会煎出非常难吃的太阳蛋。哦、oh. ，然后那我还是自己煎好了。可是我如果自己煎的话，我如果煎得很丑，可能又会浪费一颗蛋。
可是你还没煎呢、啊。
对对，你看，
对不对？
就是我光在这边弄了老半天，就花了很多时间了。Oh. 所以我觉得、
还是我提供一个策略给你。
你说叫你外送过来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提供一个策略，就是感谢海苔熊分享。我觉得如果是刚刚这个状态，就是你会花很多时间去思考一个选择要不要做，我要是做了结果又不好怎么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呢，如果你就把你的生命当成是一个，我不知道欸，当成是一个冒险游戏，或是你当成是一个打怪游戏、然后所有你觉得可能会就是因为你在冒险游戏里面的时候，总是会有些挑战出现嘛，对不对？或是总是会有些不如预期的事情出现，然后你是作为主角这个角色，你可以去破解的，你就从破解的角度来想，就你想要破解，就是早餐店可能会 offer 一个不好的太阳蛋，所以你就像是你前几天走一条桥过去之后，你摔到水里，所以你就不会再走那条桥了嘛，那你去尝试一个像别的路。哦，如果尝试自己煎，哦，你又觉得不好吃，但没关系，它就是第二条路也行不通。就像你在打游戏一样，你如果这几条路都行不通，你想办法撞出一条你的路来啊。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用打 game 模式。
哦，我觉得你这个
来进
行，我觉得你这个倒是有沟通到我最近在玩那个，我跟朱家安很喜欢玩那种魂系列的那个 PS 游戏，它就是敌人都很强，强到不管你是几级，它就是三刀之内就会解决掉你。他只要三刀你就会死掉、你等级再高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
这游戏就是要体验挫败，是不是？
对，他就是让你很容易挫败、然后你大部分的时候就只能够逃跑、因为你只要被砍到你就会死嘛。
对，
但你还是有办法可以打赢他，甚至有些时候没有怪你也会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地形设计很烂，比如说设计很好，你随便走就会掉下去，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但你刚刚这样一讲，就觉得说，哎、好像是耶，我可能今天走一走，然后下去，然后就死掉了。然后从来我就会想说，那我会走别条，
对、
就不会死掉、所以如果换成刚刚早餐店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今天因为我今天是画那个单子嘛，但是上面说我要一个半熟的太阳蛋这样，然后就拿给老板娘，老板娘可能很忙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脚本拿出去，他就可以煎一个很烂的蛋嘛。
对。
但如果下次我就是诚恳的拿到他面前，跟他说。我要一个半熟的太阳蛋，那这样会不会得到一个半熟的太阳蛋呢？
有可能，
对，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每次试试看，这样养成游戏不是会有很多对话框吗？
对啊，对啊，就是你可能丢入不同的，你知道对话情节，你可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支线。我觉得如果用这样看，是不是
对？这样是蛮
有
趣的啦，
对不对？
对，这样蛮好
玩。我刚刚很认真想帮你想出一个你的生命的策略。希望你可以试试看，再跟我分享。
对对对，我觉得是蛮不错。然后就算是今天，就算是今天我要去冰箱拿一颗蛋来煎的话，我也可以搞得很像是拍一个 reels 短片一样，我就从床上走下来，然后就这样偷偷走到这个冰箱前面，然后把冰箱打开，就说今天我要来用这颗蛋煎一颗完美的太阳蛋，究竟会不会成功呢？
对啊，或是你可以顺便在旁边录一个 ASMR 的影片。你没有得到好吃的蛋，但你得到了一个好看或者是好听的 ASMR 影片，就是一定会有得到的东西啦。对，请尝试。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因此而得到你的这个冒险新人生的话，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方法对你来讲没有用。因为我觉得刚刚这样分享起来，就好像觉得他的人生很多时候会走那种正向积极，然后怎么想都会往快乐那个路线去想的路线，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漏掉，还有很多时候是，
对，你可以走别条路，你没有一定要走原本的路，你没有要走原本超级崎岖的路，把它走得快乐，你也可以选择，你就直接去走别条路，
但其实我最近面临了一个困扰，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都觉得说，哇，你里面满满，除了充满了很多你的那个知觉跟感觉可以开得很开之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你好像很有动力。你说你把生活切分成三等份嘛，工作、生活跟创作。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才能够这么多源源不绝的能量。我很多时候都觉得我好像懒懒的，然后什么都不想做。比如说昨天在家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昨天一整天在家都没有要出门哦，然后就觉得这个也不想做，那个也不想做。我甚至连打开电动我都觉得好偷懒哦。对啊，你怎么有办法可以这样？
欸，我觉得我要修正欸，就是你明明今天就做了很多事，现在才 现在几点？十一点多，你已经录了两档节目了耶。
那是因为你今天来，我才这样子啊。就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奇妙的，就是说，因为我看那个 Audrey 的那个人类图是投射者嘛，那我是生产者， oh. 生产者就是常常就像仓鼠一样，要人家推你才会跑。哦、oh. ，对，但是、
欸、但是生产者的那个荐股中心有发亮，投射者的荐股中心是暗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投射者朋友们好像都会自己去瞧一些东西去做事啊。哦，
我觉得是因为我作为投射者，我还蛮感谢我身边有很多生产者的朋友、嗯、因为生产者的能量就是会影响我们，让我们误以为我们有荐股中心，所以我们就会跑起来。对，然后如果从 人类图的定义来说，投射者是很容易突然断电的一群人
啊。对啊，你怎么都不用断电这个问题、啊、
我有我很常断电。
你哪有？你这本书看起来都没有断电啊。
我很多断电的时候啊，就是我其实有时候，比方说我会整个晚上我就爆睡，我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我会整个晚上完全不跟任何人讲话，我也不看任何讯息，那我就好好看一本书。嗯，我觉得我很需要这样的时间，所以我会确保我生活在忙碌，我都有这样的时间。嗯嗯，
但是你怎么样可以让其他你工作时间，还有你不止工作生活，你还要创作，你好多好多，你做很多事情，怎么办法？
哎、欸，可是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两个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啊。没有，我觉得我做事情很少啊。
你做很多事啊，你有节目，然后你有你的 podcast 节目，然后你还要上电视节目，然后你也出了很多本书，嗯、然后你日常要经营社群，而且你发社群的频率很高，你的贴文跟限动更新的速度是超快的。你有超多事情在做哎、欸！那天海苔熊给我访纲之后，我就看完之后，只跟海苔熊讲一句话，就是我很希望海苔熊，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去鼓励你自己，跟肯定你自己已经做得很好。因为老实说，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你一直都是做得很好的。
那我蛮长的时候会没有看到自己做的部分，可是你好像比较有办法可以看到，还有鼓励自己做得很好、嗯。
对，所以我要告诉你，
那你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有一个习惯，讲起来很搞笑，但是我觉得很有用，跟大家说。我每次做完一件我自己觉得自己做的还不错的事，比方说假设有多小呢？比方说像今天我来上海苔熊节目，假设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讲的还不错，嗯，觉得哎、欸、自己讲的蛮好的，我会出去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我可能中午去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多买一个小东西给自己，我就会肯定自己说，嗯，刚刚你表现得很好，我会在心里跟自己这样说，然后我觉得那就会让我觉得，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我知道自己哪边可以被肯定，然后我也愿意以实际的行动去展现。所以我很常在日常生活中做这件事情，然后或是第二件我会做的事情，就是比方说，假设在三月初的时候办了一个大活动嘛。嗯，是一个大的女性论坛活动，大概来400多人左右、嗯、所以那段时间我知道我的三月上旬一定很疲倦，一定是很累的，因为办活动就是需要很多很多能量跟精力。那在那段时间我就会把我是一个很需要靠吃来提供能量的人，所以我就会把我的冰箱放满我喜欢的东西、嗯、我就会先储备这个东西给我自己，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的能量绝对不会是恒定的，永远在高点，它一定是一个动态变动。可是你如何辨识自己的能量高点跟低点，我觉得是重要的，以及你如何让自己从能量低点的时候有机会回到平缓的能量水平，在能量太高涨的时候也提醒自己可以缓下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30岁之后我自己更追求其实是能量更平衡一点的感觉。嗯嗯，
所以第一个是要有能量意识，你要有个电表，然后第二个是你要知道如何储备能量，事前储备或事后补电。
对，我觉得真的要欸，很需要，因为尤其30岁之后，我觉得你体力是整个直接直线下降的，嗯，所以真的会需要帮自己补充能量进去。哦，然后大家要去探索对你而言怎么样叫做真正的休息。比方说我以前30岁之前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人可能像我一样，我觉得都会有个很直觉的想法，就是休息就是睡觉，嗯，或是休息就是躺在沙发上。我觉得这当然也是休息的一种，可是你很认真去想一件事情哦，你做完一个你觉得是休息的事情之后，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情到底有没有感觉到是休息的， 我后来就觉得，对我而言，最好的休息其实是阅读。所以我觉得自己很累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第一件事情要去做的，可能不是跟外界展开更多的联系，因为 MBTI 我是一个 I 型人，所以我要做的可能就是跟自己待在一起，去好好读一本我觉得很棒的书。对我来讲，做这样的时间会比方说可能睡个30分钟，让我觉得更休息。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休息？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怎样叫做我充饱电啊，像我们手机充电它就会上面有写百分比嘛，对不对？面绿色这样。那你如果是你充到电的那个感觉会是什么？
如果是我充到电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我的身体是很有精神的，然后我是有很多能量可以分享的，然后我看待事情很容易看到它的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能量跟看法是有关的哦。一个人在能量比较低一点的时候，本来就比较容易看到事情的反面。
嗯，
所以如果我今天感觉到，比方说，我最近好像这段时间我好像比较暴躁哦，或者是我好像做很多事情我都急躁很烦躁的感觉，我就会觉得我有可能现在是在我能量比较低点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很直接的观察，你看你那阵子有没有一直在生一些小病。
嗯，
我觉得人生小病的时候也是能量比较低的时候，因为就特别容易风吹草动啊，就影响到整个身体的结构。所以我自己会看这样，我会看我的情绪反应，我会看我的身体的感受，来判断我现在是不是在我能量低点。如果是的话，我就知道我要休息，然后我会去找我真正对我而言是休息的事情。然后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的休息是跟朋友聊天聊一整个晚上，至少我非常确定那个不是，对我而言不是休息。
对，对我来讲也是很难。很多人都说我去跟朋友讲讲话说会变好，没有，通常我就会变得更糟。
你的 MBTI 是什么？
我应该也是跟你一样是 I 人吧。
你是 I 什么？
我有时候可能会测出 INTJ， 有可能是 INFJ 这样子。
你若是 INTJ， 你就跟我一模一样。
但因为 MBTI 它反正每次测出来都不一定会一样嘛。
对对对，
大概就这两个跳来跳去。
对对对，
我差不多是这样啦。
那你的 T 跟 F 本来就是很接近的、啊。
不过你刚刚这样一想，我就觉得，我刚刚不算开玩笑说，好像没有办法靠充电，就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从黄色变绿色嘛，可是实际上好像可以耶，你可以感觉一下你今天是什么颜色，或者你此时此刻是什么颜色，然后你在做了某件事之后，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看书或是睡觉或者做一件你喜欢的事之后，你这个人变成什么颜色。然后你这个颜色如果有所转变，或许就是你变得比较有能量，或变得比较更没有能量。
对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可行的事。然后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其实工作很忙，然后你又身兼要做很多产品。
谁告诉你的？
有啊，
哦，
你不知道吗？我都有一些奇妙的眼线，
你有一些线报，是不是？
我有很多线报，就是工作很忙，你有很多的产品要经营，但是同时你又可以一边写文章，就是你还可以开课、开写作课，然后。你可以这样完成一本书，你都是拿什么时候来写的
啊？我觉得这可以先谈写作对我而言的意义耶，因为我海太兄知道吗？我以前是编辑出身嘛，所以我大概有5年的时间是在做内容产业，就是每天都在跟文字打滚，也要产出文字。那因为后5年，我主要是做销售跟做行销类的工作，也有曾经跨足到电商产业里面，所以我后来的职涯上的工作的职能跟文字的直接正相关性其实就变小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本质是非常喜欢内容的。就像我刚刚讲，我觉得对我而言最好的休息是阅读到好的作品，广义的阅读哦，看到一个好的舞台剧也是我认为阅读的一部分。所以我会知道，对我而言，吸收内容跟产出内容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很重要，至少对我这个人。所以也因为以前我觉得有编辑的训练跟在内容产业里面的经验，所以写作对我而言，其实常常是我用来整理自己想法的方式。所以我很多这本书《太阳蛋正面朝上》里面的写作，可能我就是用手机打在我的那个手机的备忘录里面，然后我可能回家之后再做一些整理跟做书诊。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是我就是有闲暇的时候就会想做的一件事情。
只要有空就写一点这样。
对，就写一点。然后来上写作工作坊的同学，我都会建议先固定下来自己写作的时间。比方说，你如果觉得生活很忙碌，你有一个念头是觉得说啊，我根本没有时间写作，我就说好，那每双周日，每双周日吃完午餐之后 ，book 自己一个小时，两点到三点，什么事情都不要做，那就是你的写作时间。然后你持续做双周、双周、双周，这样做下来，你一年也可以累积很多的写作时数。
哦，
对。就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我的策略都是很一致的。我就会觉得有一个秩序，那个秩序你去 follow 你为自己设定下的规则之后，这件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困难，因为你就习惯它了。
我觉得从今天这样子的聊之后，我发现我无法过柯采臣的人生，因为我就是一个 chaos 的人生。
因为你不喜欢秩序吗？
我很不喜欢秩序。我
没有，为什么？那我要问你，为什么不喜欢秩序？
因为
你觉得很无聊。
对。我超讨厌无聊。
我跟你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也觉得秩序很无聊。然后我有一段时间过得超 chaotic， 就是我根本就不把我所有的邀约，比方说海苔熊约我4月3号11点到12点，我们来录海苔熊心里话，我就不把它放 Google Calendar， 因为我想说我不要那么有秩序。然后我就忘掉一堆我的应该要去赴的约。嗯，我后来就想说，不是欸，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觉得秩序是什么？那就是仪式感哦。
哦。
我觉得仪式感会说服你，也就是说我不要跟你讲秩序，我想要秩序你会想到 order 发条那些东西，但是秩序就是仪式感。比方说我每双周日 book 自己一个跟自己好好相处写作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会买我喜欢的下午茶放在旁边，然后我会做好所有会让我感觉到幸福的环境，可能我点个线香，可能旁边有我的猫，可能有怎么样我爱的人等等，反正就是每双周日我为自己创造一个让我感觉幸福的时间，很有仪式感的来做这件事情的推进。
嗯嗯，我觉得我可能现在还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境是怎么样 被操作出来的。
嗯， 嗯，
对。但是我刚刚会说对我来讲那个很有一个秩序是很无聊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好像会有一种被绑死的感觉。那个被绑死会 产生在很多东西的前面，或许用一些我自己的灵感是来得很快，然后我写东西也很快，所以我就是一有一个感觉我就要立刻写完它。
对，
我没有办法说我先写一点然后就在整理、
哦、
因为就不会整理了、
哦、
所以我会立刻完成，
立刻写完，
立刻完成它。
对啊，那也很好啊。
所以我觉得
你已经找到你的方法
了，所以我的风格跟你蛮不一样，但是 我就觉得说哦，你这个路线也真的是蛮奇妙，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很像对角线风格、欸嗯、我每次出书来海苔熊 Podcast 上面聊，我都觉得说哎、欸，我们的生活很像是一个对角线的一个生活进行。可是老实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看起来像对角线，一定也是因为你已经发展出你自己可以依循的生活策略。
你在出这本书啊，然后这两年多以来，你觉得跟你上一本书就是《四十余家》，我们上次见面，你觉得这两年有什么改变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
除了变老之外，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是这样欸，就是我三十岁前是一个几乎觉得我就是不婚不生的人。然后我跟我所有在一起过的伴侣我都强调这一点。那当然是来自于我可能在原生家庭里面的一些经历让我感觉到婚姻不是幸福的象征。就是我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决定我不要做这件事情，或是我决定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生命的经验变化是，我自己生命中很多我很要好的朋友都结了婚，然后并且生了小孩。然后我在这个从旁看我这群朋友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就是我因为比方说我在我原生家庭的经验，我可能很早就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带给我更多的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不要去做。但是我看了别人跟尤其是我自己很亲近的好朋友他们的经验， 跟他们跟我分享的事情，会反而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下这整件事。我觉得这整件事情不是说好我就要去生小孩，我就要去结婚。我觉得我真正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因为我朋友跟我很真诚的分享，让我感觉我有机会跟有能力重新思考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我是不是一定不要做，我就不会那么害怕去想到这件事情。
他们做了什么让你重新这样想？
我有一个蛮好的姐妹，然后她是在2年前的时候，她就有一次发现说，自己好像怀孕了这样子。然后原本我们在讨论人生规划的时候，她说，她也觉得应该不要生小孩啊，或者什么这件事没有在她人生计划里。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就想说，哇，她会不会觉得很恐慌？这件事情突然来了。然后她那时候就是去照了超音波，看到小孩在肚子里，她就突然决定说，好。那我想把他生下来，然后他在1年的时间内就结了婚，然后准备生小孩，然后还搬进新家。然后我觉得我很被他打动，因为我很被他打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可能是我不会做的事情，但我看到我很要好的朋友选择这样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在跟自己选择或是生命策略不一样的人身上感到很多新的体会，至少那是我从他身上得到的体会。对，然后我觉得他在思考整个跟小孩相处的事情啊，他的视角啊，他的角度都不会让我觉得说，生小孩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减损。他都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所以那样子的看待的方法会邀请我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对于婚姻跟生小孩这件事情原本很坚固很坚固的那个说我一定不要，我绝对这件事情跟我无关的信念，有一个像是有一个空气，像是有一个阳光什么照进来，让我有机会松动，然后重新再想一次。然后这一本书原本有一个副标，就是太阳蛋正面朝上，原本想要下一个副标或是有一个隐喻是说我们永远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新的人。然后我觉得我刚刚讲到这个情境，我松动了一个我很坚固僵硬的信念系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有机会重新做选择，无论那个选择跟以前一样或不一样，这不是重点，是会让我觉得说，我的生命有一种新的可能性，我可以去想一件我以前觉得我从来不觉得我可以想的事情。
之前我们有一集是采访陈佑馨，他有讲到他小时候家里面也是各种命运多舛，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采陈以前发生什么事，可以去听第一本《理想生活在路上》的那一集，有讲到他家里面小时候跟他爸的一些经验。然后陈佑馨那一集有讲到一件事情，是说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世界上没有谁伟大到可以影响到你的婚姻，影响到你的幸福跟你的家庭。但我今天采访Audrey 之后，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影响到这些，可是如果是很多人或者是不同的人，可能就可以有影响。所以你让生命当中有不同的人进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包含我另外一个心理师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生了小孩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我们在做这些治疗的时候，常常会说啊，你要去跟你内在小孩相处啊，然后你要去跟你以前自己对话啊，好，这讲起来很抽象，像什么怪力乱神什么之类的啊。但比较有具体而且可操作的一种方法，就是你就生个小孩吧。为什么呢？因为就生了小孩之后呢，就会看到他身上就很像是小时候的你，你就看到一个真实真的版的你，3D 版的你在你面前，然后你就看他做出跟你几乎一样的事情，然后你讨厌的样，通通在你面前，你就可以看到，当你怎么对他的时候，你也是在这样同样的对你自己。我说哦，是哦，这么自我有用 ，CP 值这么高，都可以不用去做智商，生了小孩就好。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对啊，但是你如果生一个小孩的话，你要他身上花的时间跟金钱，会比你去智商还要花更多钱。我就说哦，好，那还是算了。
对，我觉得你讲这个让我想到今天早上发生的一件事，因为今天早上地震嘛，然后大概7点半有第一个地震，然后那时候我在睡觉，准备要起来，然后我的猫就冲刺过来，然后在房间里面乱跑，然后就是一直很害怕的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猫叫虎吉，我就跟他说，虎吉不怕不怕，妈妈在这边。 虎吉，我们就是一起待在这边没事的。嗯，然后我那个当下的感觉就像是我透过在安慰我的猫，其实我在安慰我自己。嗯，对。然后我觉得养宠物可能是比较清亮，有机会体会刚刚海苔熊讲到这个过程的一种方法。嗯，然后其实我也很认同，就是你怎么对待，比方说你的猫或是你的孩子，其实也是你对待自己的方法。我觉得我超认同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之中也会有一些很好的观察点，比方说我的猫有一点很酷的地方是它从来不会在我工作很专注的时候来吵我哦，从来不会哦，但是它会去吵我男朋友，也会吵我室友，它会直接躺在他们的手上。嗯，然后我后来就一样，我就是一个很爱 self reflection 的人，我后来就有一个反省，是我可能在工作的时候的那个能量跟气场会让他觉得他根本不可以靠近我哦。对，所以我就有在思考这件事，我可能没有什么解决方案，我就是知道了这件事，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知道了之后再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对我现在而言 我喜欢吗，还是我之后我想要改变。哦，对，我觉得超酷，因为全家唯一他不会在工作的时候去打扰的人就是我，而且他肚子再饿他都不会叫，我觉得很厉害，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让他感觉到我工作的时候是很肃杀的。对，然后我就有反省，我就想说如果透露这种气质可能不止我的猫感觉到，可能别人会感觉到，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我要想一下这件事。
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说养猫跟养乌龟还是有差别，因为最近我养了两只那个苏卡达象龟嘛，早上地震的时候去看到他们还很悠闲在吃那个我家的仙人掌，就觉得说哎呀，乌龟的人生真的是无忧无虑啊，
像是完全没有被影响到吗？
对，完全没有被影响、
哦、
对，他们就觉得可能对他们俩那个震这个地震的感觉就还好吧，他们没有特别觉得有什么奇妙的地方、
哦、真的、哦、
对，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哦，乌龟很奇妙哎、欸，
对，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对，但是今天跟 Audrey 讨论完之后就发现就是我们两个人好像站在世界不同的两端，然后想事情方法也不一样，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羡慕，就是说哎、欸，你的人生好像总是可以过得充满各种阳光，可是现在想想会觉得好像我这个眼睛看出来的世界也是另外一种蛮有趣的生活。
对啊、
嗯、
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冒险世界。
冒险世界。
我已经加入一个就是电玩的情境在你的。
魂系游戏一天到晚都会死掉的。
对对对。
世界。最后想问你说，如果想要透过这本书跟大家讲些话，你想要跟大家讲什么？
我想跟大家说，我觉得《太阳蛋正面朝上》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其实这本书相较第一本《如果理想生活还在半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有记录了比较多关于我的黑暗跟我的恐惧，当然还是一样也记录了很多我感觉到幸福的时刻。然后我希望当大家接下来在想到自己生命的时候呢，可以知道说，欸，可能我们不见得每天都可以吃到金黄饱满的太阳蛋，但我们生命中一定有过太阳蛋正面朝上的时期。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希望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回想到你自己生命中的幸福，然后你也相信你有能力在为自己去创造，然后我们永远永远都可以选择去过一个新的人。
就是在你没有吃到正面太阳蛋朝上的日子，可以去想到你曾经有吃到的日子，然后如果你还是没有吃到的话，就不要去早餐店买了，你可以自己煎一个蛋，
对，你就走另外一条路自己创造出来。
又到节目尾声啦，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的留言管道告诉你们听完故事的想法，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赞助我们家乌龟还有猫咪布瓦的饲料哦。好，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我们还用心理话，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